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台湾知名音乐人梁鸿志生前写过一首歌叫《读你》，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春天。这首歌推出之后风靡一时，也成为歌星蔡琴的招牌歌之一。大家在陶醉其中哼唱之余，纷纷揣想是个什么样的你会让梁鸿志这么样的痴心爱慕而写出这样的一首歌。蔡琴后来揭开了这个谜，她说梁鸿志在离开人世之前告诉她，读你的你其实不是一个恋人，而是圣经。梁鸿志在大二的时候信耶稣，成名之后他悄悄地把对主的爱写进了流行歌曲之中，读你就是其中的一首。蔡琴说，只有圣经才能够让人读了千遍也不厌倦。圣经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魔力，让人怎么读都读不腻呢？圣经一共有66卷，1189章，大概有90万字，其中包含了历史、诗歌、故事、格言、寓言、比喻、律法、文学、医学、科学、书信、传记等等，内容丰富，包罗万象。更重要的是，圣经里充满了神的智慧，他回答了我们在人生中思考的各种问题，比方说，我从哪里来？人死了以后会到哪里去？为什么人世间有苦难？怎么样才能够有幸福快乐的婚姻？怎么样才能够有平安喜乐？神透过圣经会解答您在人生中不同阶段的问题，每一回读都有不同的领受，所以会让人想读了又读。听众朋友，您有这本读了千遍也不厌倦的圣经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想送给您一本，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 SMZG 也就是生命之光这四个字汉语拼音的头一个字母。我是何云。
有一位听众给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写了一封信，听众感谢播音员在每一次节目里有幽默的故事的时候，他会适时地发出笑声。这笑声并不出于不敬或是无礼，而是他和听众一同分享着故事的快乐。这位听友在信中写道，先生，你的教导给了我很多的帮助，谢谢你。但是我有一个大大的请求，我请你不要让您的笑声停止。你可以不再给我教导，你也可以对你的节目内容有任何的改变，但是我请你不要停止你的笑声。在信中他继续说，您不知道，但是您的笑声是我们家里 唯一能够听得到的笑声。我总是与你一同祷告，但是我也常常和你一同傻傻地笑着。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听友，我不知道您家里现在发生着什么事情。我的憨笑也许是你生活中和你家里面唯一的笑声。我祷告的声音也许也是你家中唯一的祷告之声。我好希望我们能够坐下来一块儿聊天，使得我更加的理解你，认识你。这个愿望还没有实现以前，我希望能够继续的与你一同憨笑，也可以经常的和你一同祷告。以防万一我的祷告真的是你家里唯一能够听得到的祷告声。朋友，我祝福您多多的祷告，也祝福您多多的笑一笑。
来了，
请进。
啊，你是王宫的卫士，对不对？
我是尼布甲尼撒陛下派来的使者，陛下马上要召见你们所有的哲士和他所信赖的顾问。
什么时候
啊？马上。陛下似乎很焦虑或生气，我不太清楚。反正他要见你们哲士、术士、行法术的、行邪术的、加勒底人和顾问等等。
这么早就去啊？
是的，再见。
大家起立，尼布甲尼撒陛下驾到，
我主我王万岁。
我召你们是因为我做了一个梦，我想知道梦的意思。
吾王万岁，请将梦告诉仆人们，我们好为陛下解释。
我就是要你们把梦和梦的解释告诉我。你们既然是哲士术士，就该知道一切奥秘，你们应该可以办到的。
可是陛下必须先把梦告诉仆人们，然后才能解释啊。
我已决定，你们若不能说出那梦，你们就是一群骗子。我要斩断你们的四肢，你们的家要成为粪堆。你们若能说出那梦和解释，就得奖赏、赠品和尊荣。现在你们要把那梦和讲解告诉我。
没有哪一位君王问过这样的事，只有不住人间的神明才能回答陛下的问题。
住嘴！护卫长雅略，把全巴比伦的所有哲士、术士、行法术的这些骗子全部处死，一个不留。
但以理和三个朋友完成了学业，在皇家服务。护卫长来要杀他们的时候，他们才听说这回事。
雅略先生，王的命令为什么这样急促呢？让我去求王宽延一些时间，给我们一个机会替他解梦。
也好，但以理，我暂时单延一两天再说。
但以理求得王的宽限，回到宿舍里，同三个朋友恳切地祈求上帝把梦和解释启示他们。那一夜，上帝把整个梦和讲解显示给但以理，他们大大赞美上帝。
雅略，雅略，
啊，你在这儿，请不要处决巴比伦的哲士和术士们，先领我去见王，替他解梦。
报告陛下，我发现犹大俘虏中有个名叫伯提沙撒的，我把他带来，他知道如何解陛下的梦。
你真的能为我解梦吗？
陛下的一切哲士术士全不能解王的梦，只有天上的上帝能显示一切奥秘。上帝已将未来的大事指示陛下，至于我并不比哲士们聪明，只是上帝小谕了我而已。王啊，你当时在床上想到将来的事，就梦见一个大雕像立在你面前，形状很可怕，他的头是纯金的，胸和手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泥半铁的。
哎，对对，全对。
陛下正观看时，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大石头打在这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像夏天河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但那打碎的大象巨石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
好极了，对极了，这正是那梦。波提沙撒，那怎么解释呢？
王啊，天上的上帝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管理一切鸟兽和人类。你就是那金头，银胸和手臂是代表在你以后必另兴起一个国家，但却比不上你。
你是说要另外兴起一个国家，还是说巴比伦将来的另一个王啊？巴比伦不是要存到永远吗？
我说的是另一个帝国，之后还有第三个铜的国要统治天下，第四个帝国必坚壮如铁，打碎压制列国。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是半铁半泥，那国将来也必分开。陛下知道铁泥不能相合，所以它也是半强半弱。
这会延伸到很久的未来，对不对？
对，延伸到几千几百年的未来。陛下
继续说下去，还没有结束呢。
啊，陛下又看见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把大象砸得粉碎无存，那石头却不断增长，充满天下。
这是什么意思？伯提沙撒，这一点最引起我的兴趣了。
当那些统治者在位期间，天上的上帝要建立一个永不败坏的王国，这王国绝不会被征服，反而要彻底毁灭所有的帝国而永远存在。
那是上帝的国，而不是人的国吧？
是，陛下，天上的上帝已将未来的事显示给我王，这梦和讲解也全是真实的。
伯提沙撒，我不该再叫你这个名字，因它是我们巴比伦一个神的名字。你原名但以里，就该叫但以里。我因感激而向你服拜，但以里。
不敢当，请别拜我，人该单指敬拜全能的上帝。
但以里，我现在确实知道你的上帝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能显示奥秘的主宰。
于是王高抬但以里，给他很多贵重的礼物，叫他当巴比伦省长，管理一切哲士术士。
我王尼布贾尼撒，陛下万岁。
不知你这巴比伦的新省长有什么要求？
陛下，我有一个小请求，我因常在朝中，可否指派我那三个朋友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助理巴比伦省的政务？我确知他们绝对正直忠信，值得陛下和仆人的信任。
但以里，你的请求照准，我叫书记把这事写成法律，立刻生效。
听众朋友，古今中外这么多神明的名字，我们究竟应该信哪一个神呢？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中国民间信仰因着百姓的善良蓬勃发展，然而信仰内容却存着许多无知和虚幻。 台湾一个介绍木雕的电视节目画面中，木匠在树林里面砍了一棵树，用树的一部分烤火做饭，用剩下的部分雕刻，笔画了模样，仿照人的体态做成人形，雕成偶像，又用漆和金银来装饰它，用钉子钉稳了，使它不能动摇。这偶像有腿不能走，必须有人抬着。雕刻他的人后来竟然俯伏在他自己雕刻的这一块木头前面祷告，他说：求你祝福我，因为你是我的神。这种民间拜偶像的信仰是何等的虚空荒诞。神是谁呢？神是什么？神跟人有什么关系？人怎么知道神？下面我们来听听神自己说：唯有创造宇宙万物的是神，耶和华是他的名字。耶和华说：你们不可以雕刻什么偶像来代表我，因为我是灵，我没有形象，人的肉眼看不到我。拜我的人要用心灵按着真理来敬拜我。耶和华神又说：我造天地又造人，我施平安又降灾祸，我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耶和华说：我独有全能，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的神。我是公义的，又是救主。早先的事我从古时说明，又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现在我要将一件新事指示你们，就是你不知道的隐秘的事，唯有我耶和华曾经说过。听众朋友，这一件新的事是什么呢？您知道吗？这件新事的主角跟神关系密切，跟世界上的万国万民以及世界的历史发展都有重要关联。耶和华说了：我要选召他，做外邦人的光，做众民的中保，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要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为认识我这义仆，得称为义。耶和华的心事里的他，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耶和华向人介绍自己儿子的时候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没有人见过神，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神爱世人，将自己的独生子赐给世人，为人赎罪，叫一切信他的不至在罪中灭亡，反因信从他而得永生。听众朋友，这就是神要告诉我们人类的一件他要做的新事。这件事情在2000年前因着耶稣基督的降世已经做成了，而这件事情跟您我都有关系。谁能想象神为了救您救我脱离罪恶，竟然舍了他自己的独生儿子呢？耶和华啊，您的作为何等慈爱，何等伟大，没有能跟您比的。您本为大，有大能大力大爱，唯有您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敬畏你本是合宜的， 万国的王，谁不敬拜你？你发怒，大地震动，你恼恨，列国都担当不起。这是耶和华说了，又记在圣经上的。唯有耶和华神与世人沟通，把他的话写在圣经里，让世世代代的人可以阅读，得以明白神的心意。相对于耶和华神，被雕刻的偶像何等虚假，因为他们本是虚假，没有气息，都是虚无的，是迷惑人的，拜他们的同样的虚无。所有的偶像有口不能说，他们的话是什么？他们的书在哪里？他们说明了哪些必成的事呢？他们跟世上的万物有何干涉？他们降的祸、赐的福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怕他们、拜他们呢？人无从得知，连拜他们的人都不知道。难怪耶和华对那些雕刻偶像的人说，不是那创造天地的神，必从地上、从天上被除灭。除了创造宇宙万物的耶和华，再没有别的神。人类历史进程，正如耶和华在2600年前对拜偶像的以色列人说的那样，耶和华必向百姓显可畏之威，因他必叫世上的诸神瘦弱，列国海岛的人各在自己的地方敬拜他，唯有耶和华施行拯救，在列邦列国之上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耶和华说，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我百姓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听众朋友，神只有一位，我们要敬拜的神也只有一位，他的名字是耶和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信他的人不至定罪，末日必要复活，必有永生，这是耶和华亲口应许给我们的。从古到今，这么多神明的名字，我们应当信哪一个神呢？这是刚才跟您谈的主题。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Sin that entangles, we lay it aside, and run with our eyes on the one crucified.
Consider
him, who endured such opposition from sinful men.
Consider
him, so that you will not grow weary and lose heart. Consider him.The author and perfecter of our faith paid the cost. For the joy set before him, he suffered the cross. Scorning its shame, he sat down by the throne, and smiled as he watched his lost children come home.
Consider him,
who endured such opposition from sinful men.
Consider him,
so that you will not grow weary and lose heart.Consider him.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生命的救恩。在圣经提摩太后书1:9这样的说， 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人的得救不是因着行为、善行、积功德、吃常年的斋，或者是拜人、拜佛，或者用别的方法，乃是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我们的一生的年日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垮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我们的年日是何等的短暂，时日有限，在有限的年日之中去寻求永恒无限的生命价值是何等的宝贵。在劳苦愁烦、转眼成空的如飞人生之中，有智慧的数算人生时辰年日，使我们能够警觉人生的有限，转而渴慕永恒，并会在有限的时空里珍惜生命、热爱生命、把握生命，才知道如何在有限生命的时空之中应对进退之间，掌握机会，得着永生的恩典。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朋友，生命是什么呢？成功的定义又是什么呢？一个不知道如何数算自己的时间、日子的人，怎么知道生命是什么呢？一个人不知道生命是什么，不知道人生的短暂，转眼如飞，只是一霎时之间就无影无踪了，而他所奋斗努力的又是什么呢？好像传道书所说的，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但是在基督救恩的里面就完全不同了，因为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在这里可以使虚空的人生成为有意义、有目的、丰盛的人生。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的神能已将一切的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让我们信靠他，仰望他，得着他的应许，勇敢的往前迈进。也许你觉得身体不如从前那样的健壮，那样的有精神，或者你遇到事情有挫折，或者你有什么软弱，让我们记得 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所说的，所以我们不上当。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第一次跟我公婆见面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婆婆不是很喜欢我。在他们来美国之前，我先生常常就是因为接到他们一个电话或者是一封信，就给我很难堪，骂我一顿，就嫌我这个做不好，做那个做不好。所以因为种种的因素，我就决定跟他们暂时不来往。因为我自己那个时候心里很痛苦，觉得说我再怎么做我都是不好的，所以我干脆就不要做好了。那在两三年之后，有一天圣灵感动我，那天其实我身体很不舒服，圣灵感动我，让我看到我自己的苦难还有人世间的苦难，就是因为被拒绝。有些人是被父母拒绝，有些人是被朋友拒绝，有些人被亲人的拒绝。那我的苦难也是因为被拒绝，没有被接纳。那个时候我就跟主求，我说主，我愿意学习你用无条件的爱去接纳每一个人。那很奇妙的就是那天主让我感动，让我去打电话给我的婆婆。那天我刚好身体很不舒服，我就跟主说，主不是今天吧，因为太痛苦，我身体很软弱。可是圣灵就感动我说，你不是才祈求说你愿意吗？然后主也让我看到他的十字架。所以当我看到他的十字架的时候，他为我无条件的爱，我就跟主说，好，我愿意。因为我知道当我不顺服的时候，我心中就是有一股力量，就是一股波涛汹涌的力量支持我，要我去做这件事情。可是我还是很害怕，因为我的婆婆常常讲话就是不带脏字眼的这样说，我常常跟她打电话手都会发抖的。所以我在之前我就赶快先练习我自己，操练我打三个电话给三个朋友，跟他们讲说耶稣爱你，我爱你。在这样三次的操练之后，我就有鼓起我的勇气就打电话过去。真的神的恩典真的够我用。我打过去的时候，我的婆婆刚好在麻将桌上，然后我就先聊了一下天，问她身体好不好，然后我就跟她讲了一句话，我说妈妈我爱你，耶稣爱你。那个时候我婆婆就回了一句话说 I love you too， 她有一句英文说我爱你。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美。然后等我把电话挂上了以后，我就坐在我的餐桌前，我就大哭。因为我知道我跟他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的心结，因为主曾经给我一个意念，让我看到就是说，当我不去宽恕别人的时候，我就自己像个囚犯一样，我把我自己关在一个监狱里面。因为我很痛苦，我很埋怨，我很苦读，我很抱怨，我觉得人世间都没有什么美满的事情。所以当主让我看到我自己把我自己关在一个监牢里面的时候，我跟主说我不要，我求主给我一个钥匙。主也很美，他给我了一把钥匙，那把钥匙就是宽恕的钥匙。这就是为什么我能够有这个力量，那都是主的恩典。当我在打完电话以后，我也跟我先生讲了这件事情，我先生也很感动。所以到后来他跟他爸妈见面的时候，他爸妈也很高兴。然后就从那次以后，有什么庆典的时候，我们就会聚在一起吃饭。现在想起来也真的是很有意思，因为常常都已经忘记以前的痛苦，也不知道如何从什么地方开始讲。我记得以前每当在提到我的婚姻的时候，我就是真的是以泪洗面，只会哭，甚至哭到我自己都很痛恨我自己这么爱哭。因为我个性蛮强的，我不太喜欢在陌生人面前哭，可是我就是提到婚姻我就哭，提到这种情况我就哭。可是今天为主做见证，我居然有的时候会想不起来，甚至还要重新去整理一下。我只能说真的，主的爱，主耶稣的爱，他真的能够医治我们，满足我们。以前我的个性是一个，别人对我很好我就会谢谢别人，别人对我不好我会跟他保持个距离。可是我信主以后，我知道主不希望我做这样子的人。我觉得我以前的个性，我想跟我公婆也讲对不起。 我知道主愿意我做的一个就是主动的去爱别人，而不是去被动等人家来爱我。所以我就跟我公婆也讲了，我说如果你们对我好，我还是会很谢谢你们，如果你们对我不好，我不会再计较了。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先生也很感动，他就跟他的爸妈讲说，这是神的恩典让我能够讲出这些话来，因为他没有办法感动我让我讲这些话。目前我真的是觉得说不会再去太追求人的爱，主耶稣基督的爱他满足了我，所以在人世间所受的苦难对我来说已经真的不算什么了。而且我也真的很感谢主，他将我的苦难转成我的财富，因为我才可以体会到有一些姐妹她的婚姻的问题，或者是她的健康的问题，甚至她的子女的问题，或者是她父母的问题。我想我真的只有感谢主，也很感谢我周遭的一些弟兄姐妹，她对我的接纳，然后从他们的身上流出耶稣基督的爱来爱我跟接纳我。谢谢。
听众朋友，也许今天您正面临着很困难的人际关系，在其中深感痛苦，请不要忘记，耶稣基督能够帮助您。基督徒的生活是非常美好的，我们因为信耶稣而进入到了一个很大的家庭，就是教会。这几天呢，王姐妹带着她可爱的儿子 Kobe 从台湾来到美国，趁着这个机会邀请他来接受我的访问，看看他们怎么一起经历到神的爱。王姐妹你好。
何大哥您好。
王姐妹，基督徒要常常过一个团契的生活，一个肢体的生活，请您跟我们很简单的介绍一下您在高雄跟那里的基督徒交往的一情况。
我在10年前来到高雄，到了一个小学服务，因为刚到那个小学我没有认识的人，那几个基督徒碰面知道彼此是基督徒非常的开心，于是我们就自己说我们来组一个团契，就开始了这样一个团契生活。
那个时候有几位基督徒开始这个团契？
有三位。
上帝设立教会，事实上是希望他在世上的孩子们能够过一个家庭的生活，就是不要分开来，大家要想办法找时间聚在一起，使得呢我们可以从神或者是从弟兄姐妹彼此之间来得到很多爱心上的帮补，智慧上的帮补。你在这个小小的团契里面，你从其他姐妹得到的力量，
常常听到姊妹很棒的分享，比如说我们接一个新班，还没看过这些学生，但是已经有学生名单了，那我们团契的姊妹她会为每一个孩子提名祷告，即便她还没有看到这些孩子，那希望他们也能够在学校学习的愉快懂事，也希望他们有一天能够认识我们的主耶稣。
听到这个例子真的是很受感动，好不好请您除了刚才那个之外举一两个例子，你在这个小小的团契里面，你从其他的姐妹的身上得到的好榜样。
好的，一般来讲我们遇到了也比较难处理的学生我们通常都会抱怨，那像我的同事为了要希望他们班上的学生能够是好教导的，他们在接班级之前都会去庙里面拜拜，但是我觉得我们很幸运，我们有一个神随时与我们同在，我们不用去庙里面拜拜，那我们就一起常常祷告，为我们的学生祷告，甚至家庭遇到状况我为着家庭来祷告。里面也有一个姊妹是她在控堂的时候她会为每一个小朋友，那个小朋友都不在教室里面，她会为每个座位按手祷告祝福这些孩子，我觉得这真的很美。
你说她会走到小孩子的桌椅的旁边，
是
然后呢
按手在她的座位上祷告，即便孩子不在教室里面。
哇，他会把手按在那个桌椅上面，
是是是，
真的是一种爱心的体现哦。
是是，因为我们相信神的灵都与我们同在，也与这些孩子同在。
嗯，哇，真的是很美。除了为孩子们祷告之外，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表现爱心的方式？
那我们其中有一个李姊妹，那这位李姊妹呢，她还特别订了那个蒲公英月刊，让每个小朋友都有一本，那可以一起来分享。月刊里面有一些神的话语，有很多故事是高年级的孩子看得懂的。那她自己付费订了这个刊物，让每个孩子都有一本，那孩子都很爱看。他们其实都没有让其他人知道，那我无意间知道了，我就觉得哇，感谢神让我能够跟这些那么棒的姊妹同工。对，
的确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如果您只讲一位您所认识的基督徒，只举一个例子，就是这位姐妹她怎么样给你带来很大的爱心上面的，或者是生活态度上面的这种启发，你会讲哪一位姐妹？
那我要谈到我的好朋友啊，他姓李，那他很特别，我觉得他每天看起来都非常的喜乐，那看到每一个人都打招呼嗨，都很开心，你一定会觉得，他看起来精神这么好，他每天都遇到很顺利的事情。那其实不然，他其实是非常辛苦，因为他家有一个中风的父亲，那时候他每天都要跟他妈妈交班，因为在家里面就只有他跟他妈妈要一起照顾这个中风爸爸。他常常告诉我，他妈妈白天照顾他，六点就要去交班了。甚至在他爸爸到了后面状况比较不好的时候，他每天晚上都没有办法好好睡觉，他就是大概两个小时就要起来帮他爸爸拍背。那爸爸咳嗽，那更没有办法好好入睡，就半夜常常要起来帮他爸爸拍痰。但是我看到这个姊妹非常非常的喜乐，即便她在家里面这么忙，她还是常常会记得帮助别人，如果别人有需要帮忙，她常常就是会带着笑容，然后鼓励每一个她身边的人，关心她身边的人。我觉得好不可思议哦。她常常跟我分享，她爸爸真是可爱极了，她爸爸穿的不像平常的病人，家里一点味道都没有，因为他爸爸是要包尿布，那完全是无法动弹，只能坐在椅子上，然后姊妹要喂他吃东西。然后他常常跟我讲，他爸真的好可爱哦，他爸爸昨天吃了些什么，他好爱吃什么。那我从来没有看过家里面有一个这么重病的病人还会一直说很可爱，还会这么喜乐，那真的是太激励我了。
Yeah, 很会帮爸爸打气哈。
是是是，而且真的是很爱他的父亲。那他在这个段时间他还是能够去陪伴一些更需要的姊妹，所以当我们遇到低谷的时候，看到这个姊妹走过来，我就没事了我们的事情不算什么。是，
哇，真的很感谢您把这位李姐妹的例子跟我们分享。在这样的一个忙碌的环境里面来进行这个团契的生活，是不是有很大的挑战？
没错，常常都会有突发的状况要忙碌。对，但是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会互相提醒，就是我们不能停止聚会。我真的很感谢神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团契的生活，而且我们也没有去中断它。
王姐妹，神当初在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界上面来拯救世人脱离罪恶的时候，神已经定了旨意要在世界上面成立教会，就是他的家。我相信神看到你们这么重视他的家，虽然人少，但是呢，也要让这个家有主的事工能够不断的在你们的团契里面继续。我想给您一个机会鼓励一下听众朋友过团契的生活，你会跟他们怎么说呢？
我的牧师曾经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打动我的心。他说，神不要我们孤单的奔跑天路，他给我们很多肢体，让我们去过肢体的生活。 我非常的期待弟兄姊妹勇敢去成立一个团契，不论你在哪里，在校园，甚至在家是家庭主妇，甚至在工作场所，如果你遇到了一些姊妹，即便只是两三个人，但是你不要轻看自己人数少，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神就会大大成就你所做的工。所以就勇敢说，哎，那我们就可以勇敢的约我们的基督徒朋友，跟他说我们一起约一个时间来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来成立一个小小团契。那刚开始我们就只有30分钟，因为就是空堂的时间，但是神带给我的一个帮助跟感动是越来越多。听了我的分享之后，希望听众姐妹如果神有给你这样的感动，不要消灭这圣灵的感动，就可以开始找了一些基督徒的朋友来一起过肢体的生活。
如果今天听众朋友当中有一位他还不是基督徒，他也很想参加，那么不是基督徒的话，他能够参加基督徒办的这个团契？
当然非常的欢迎，对，我们都欢迎每一个不论是信的或是未信的来到我们团契生活当中。我大学的时候，那时候还不是基督徒，我看到我们同学成立基督徒团契，我好羡慕，因为他们感情非常的好。那但是呢，我就是因为自己很害羞，那也不好意思说，所以我错过了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如果你有看到基督徒的团契，你很羡慕他们那样子的关系，你不要像我那样子很害羞，你就勇敢说，哎，我想要参加你们的活动，我想要去你们的教会，我相信他们都非常乐意带你过去，邀请你过去参加他们的教会或者是团契的生活。
这两天听到关于你儿子吃东西的一个笑话，可不可以请你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有一个很特别的爷爷叫谢爷爷，那位谢爷爷很厉害，他会说中文。我儿子 Kobe 他刚来美国，他也不太会说英文，非常的害怕，所以谢爷爷就跟他开玩笑，用中文跟他说话。我儿子觉得好奇妙，为什么一个外国的爷爷竟然会讲中文，而且讲得非常好，很幽默。我儿子非常的喜欢他，跟他说说话，我儿子就比较不会那么紧张。爷爷就告诉他说，你记得哦，你一定要带一个礼物回去，就是多吃点东西，带一个美国的大肚子回台湾做纪念品。
我记得谢爷爷讲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 Kobe 开怀大笑，笑了好久好久。
有一次晚上他肚子饿，想要吃东西，我说你刚刚不是吃过晚餐了吗？他说可是谢爷爷要我带一个美国大肚子回去，所以我现在还是要多吃一点东西。觉得孩子好可爱哦。
哇，孩子真的是好听话。王姐妹，你带着儿子到美国来旅游，在百忙当中特别花时间来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而且带来了那么多美好的小故事啊，生活的见证，我们非常感谢您，愿神祝福你们在美国的旅途健康平安。
是，谢谢何大哥。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认为自己不错，因为好的自信心是成功的基础。自我改进的课程也一再强调要建造美好的未来，非有自信不可。这么一来，谦卑就成了少数几个常常被大众忽视的美德。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今天和您一起学习的主题是谦卑。谦卑是一种自由，不受骄傲傲慢的奴役。谦卑里没有一点自满，当我们跟别人比较的时候，如果有轻视对方抬高自己的心态，别人只会看到骄傲傲慢自满，不会觉得我们有一点谦卑。人一旦陷入自我之中， 便难有谦卑。为什么您我会发展出这个负面的心态？很可能是因为过去我们曾经感觉到自己比别人差，于是心里就发展出不正常的想比别人强的感觉，最后衍生出了一种令人不舒服的心态举止。我们不应该认为谦卑就是比人差、懦弱、不行。许多人不明白柔和、谦卑事实上是一种强韧有力的内在性格。柔和、谦卑伴随着令人羡慕的气质，像和平、仁爱、慈悲，就是其中的三个。有这些气质的人，广受大家爱戴。我们如果要求政治人物和群众领导具有谦卑的品质，他们给人民的服务肯定会更好。这么一来，他们也用不着在思想和言语上的指责别人了。您我可以先从自己和自己的团体开始，以谦卑的态度帮助人。耶稣是最有能力的人，他完全谦卑地完成了上帝救世的计划。这是为什么？耶稣能够在复活之后嘱咐门徒传福音的时候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圣经彼得前书5:5-6说：年轻人，你们应该服从年长的人，你们彼此要谦卑相处。上帝排斥骄傲的人，把恩典赐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在上帝有力的巨手之下要谦卑。等适当的时刻来临时，他会抬举你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努力学习谦卑的心态好吗？我是好爷爷。
Left to prepare a mansion for his children in the air. I'll join him in that land where tears no sorrow can be found. And I'll receive my mansion, robe and crown. The weather there is always fair, there is sunshine day and night. No cold and no rain will fall there, for the sun shines ever bright. I'll need no heavy garments, I'll just wrap my robe around.When I receive my mansion, robe and crown, mansion, robe and a crown, there love always abound. Let me your throne surround. Lord, please reserve my mansion, robe and crown. My head is bowed and bloody now from the work I've tried to do.But one day I'll be rewarded with a crown so bright and new. I'll wear a smile so bright, for there'll be no cause for a frown. When I receive my mansion, robe and crown, mansion, robe and a crown, there love always abound. Let me your throne surround.Lord, please reserve my mansion, robe and crown, mansion, robe and crown. robe and the crown of glory. There I know that love always abound. Forever let me your throne surround. Lord, please reserve my mansion.
Mansion, robe
and crown.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